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高盛交易员称股市上涨忽视了经济衰退的风险。那么在市场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投资者的本能是需要了解一些潜在的危机的，所以今天高盛的这个报告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高盛集团发布的报告称，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 30%， 听起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但全球股市依然保持活跃，因为压住市场势头感觉几乎是不理智的。高盛在报告中称，关键在于市场看得不够远，这就是他忽视经济衰退风险的原因。那怎么高盛认为市场看得不够远，他们能看多远呢？这个报告呢，他是这样描述的，说投资人可能会忽略劳动市场可能放缓的问题，转而关注强劲的流动性以及人工智能和财政信贷扩张等结构性的增长主题。由于强劲的企业获利和对降息的压注掩盖了对全面关税影响的担忧，美国股市接近历史高点，在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之际，投资人也纷纷涌入科技巨头和人工智能领域。彭博社报道接着描述说，目前交易员们预期2026年中美联储将降息超过100个基点，随着大量短期国债发行为货币市场注入了流动性，现金充裕，快钱投资者纷纷涌入市场。高盛的报告认为，由于短期策略盛行且波动性减弱，很少有人愿意放弃仍然完整上升的趋势，这表明阻力最小的路径仍然会走高。所以即使在这样一种居安思危的提醒的报告里面，高盛呢还是给自己留有余地，说目前市场仍然会走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仍然是这种居安思危的逻辑。它的标题是关税效应，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却没有引发经济地震。就川普的这个关税对美国经济究竟有没有负面影响这个事儿，目前仍然是有争论的。即使是有一些经济学家放缓了对川普关税政策的批评，但是对关税政策的影响也是将信将疑。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及其批评者将他的关税政策描述一场可能改变美国经济的地震，到目前为止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震颤，就根本没有发生地震。近几个月来，总统承诺的新关税制度将大幅削减贸易的逆差，并迫使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回美国。他的批评者警告，这些关税最早在今年夏天就会引发急剧的通货膨胀，甚至导致商店出现商品短缺。试验已进行了6个月，未来几天可能有更多的关税公告公布，但经济并没有崩溃，通胀略有上升，但并没有飙升，消费者也未发现货架空空如也。正如川普承诺的那样，关税为联邦金库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额外收入，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还不足以像川普认为的那样取代所得税。周二公布的新数据显示，也就昨天公布的，六月贸易逆差收窄至2023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准。经济学家们表示，这似乎主要是对关税实施前进口大幅增长的逆转，而不是贸易逆差持续下降的迹象。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也是因为关税幅度不足以迫使许多类型制造业迁回美国。川普迄今的行动已将所有进口商品的实际平均关税从去年的 2.3% 提高至 18%， 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准。前奥巴马政府的经济贸易官员布拉德·塞瑟认为，关税虽然很高，但往往不足以抵消美元依然走强导致的美国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经济学家们预计，关税上调将推高通胀，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造成损害，增长 1.2， 去年同期为 2.5。消费者尚未感受到更多的价格压力的原因之一是，目前许多美国公司正在吸收额外的关税成本，因为他们不愿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提高价格而失去客户。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公司最终将更多的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根据宾州大学华盛顿商学院的预算模型，今年迄今，美国政府已从进口商征收了1270亿美元的关税，比去年同期多出了大约720亿美元。那么这个数据啊，也值得琢磨一下。你看刚才讲的关税，从去年的 2.3 到现在18，就差不多是去年的9倍。但是关税呢，只比去年多了不到一半，也就是增幅呢还不到100%，而关税呢增幅接近900%。所以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的进口商并没有按照新关税啊去提高进口产品的价格。所以这个报道呢，他为什么将信将疑呢？就他认为这个美国进口商能不能忍住，他能忍住3个月。那么随后美国进口商或者进口商的利益一致者外国的出口商还能不能够继续保持这样一个物价，这个报道呢他就提出来这么一个质疑点。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从舆论感觉上来讲呢，就大家好像都盼着这个美国这个经济倒霉，或者是盼着美国的通胀高升，但是一个月等下来又一个月等下来，通胀飙升没有发生。但是现在到今天为止，美国的舆论呢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仍然还在诚惶诚恐的等待未来几个月美国物价的变化。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旗下的市场观察的一个文章。那么这个呢，它可能也会帮助我们呢了解另外一部分舆论情绪，就没有被主流的媒体啊认可的一种舆论情绪，它也确实存在。它这个报道标题是科技驱动的增长热潮将战胜关税和贸易战，总统的政策是滞胀，但它无法突破美国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就这篇文章它的基本观点呢是，就川普不管他怎么折腾，美国经济界啊，美国企业界目前在追逐啊人工智能为推导的一次新的这种技术革命，而且这个投资也是空前的。所以他这个文章想提示呢，就是你们不要老盯着川普，就川普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尽管会带来一些影响，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市场和美国企业目前正在热火热荼的进行一场啊科技革命。那么这个观点呢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过一篇《经济学人》的这个评论，《经济学人》也赞同这个看法。他说：“你回顾美国过去啊20年，总统的执政能力啊是一塌糊涂，但是没搞垮美国。”他讲的观点呢，就是美国的这样一种市场力量啊，企业的力量是主导美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政府呢想干预，或者政府呢认为会创造更好的条件，事实上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大的，或者是很小的。当然这个观点它是个小众化的观点，你对于研究宏观经济来讲可能也不要忽略这样一种信息。第四个相关信息，这是今天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白宫官员称苹果将宣布1000亿美元的承诺。白宫的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今天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称，苹果会马上宣布一项1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投资承诺，重点是将更多的制造业带回美国。那么凯文哈塞特呢，他主要在宣传川普的这样一个吸引投资鼓励制造业回迁美国，他举的这么一个例证或者报的这么一个料。他说企业正成群结队的迁往这里，这意味着数万亿美元的承诺将用于在这里建造新工厂。事实上你今天很可能看到苹果在这里建造一座工厂。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习主席啊上任的这个前5年出访非洲拉美国家，开口啊就是要给别人呢援助400亿500亿，就习主席啊低于100亿不好意思开口，就给别的国家援助啊起步价100亿。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呢，他宣布的这个他招来的投资啊也是没有1000亿不好意思提，谁谁谁答应在美国投资都是以千亿为单位的。所以之前到中东访问，沙特6000亿，人家阿联酋呢就把它提到8000亿，那怎么也不能够落伍啊。卡塔尔也是近万亿的投资承诺，包括英伟达都纷纷做了千亿投资的这种承诺。所以关注苹果这1000亿呢，它可能呢提醒我们，就川普啊呼吁了那么多千亿的投资，可能总会有些兑现的，可能大部分都不会兑现，但总会有些兑现。那么即便是10%的兑现，那也是个天文数字。所以这个信息呢，它给市场传递的还是比较正面的。当然了，市场也从来没有指望 就川普宣布的那些投资都能兑现。但是有苹果这样，假如真的去投1000亿的话，它的龙头带动作用啊，会吸引相关的产业链会集聚美国，所以这个信息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两个方面，有关乌克兰战争形势或者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特使维特科夫会见普京，俄罗斯寻求阻止制裁。川普总统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周三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试图阻止美国因乌克兰战争而实施新的严厉制裁的威胁。川普要求普京在本周五之前与基辅达成停火协议，比他之前设定的50天期限缩短了。本周他重申，如果莫斯科在结束战争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将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及印度和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昨天川普在白宫说，我们明天要与俄罗斯举行会谈，我们将拭目以待。这就是他预告的特使与普京的见面。俄罗斯对川普的警告一直态度强硬，表示不会受最后通牒的左右。但维特科夫今年第5次访问莫斯科，俄罗斯认为这是向美国总统传递信息，表明其至少愿意与基辅继续对话的重要机会。俄罗斯官方媒体播出了一段视频，显示维特科夫与普京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德米特里耶夫一起穿过莫斯科市中心。克里姆林宫随后发布了一段维特科夫与普京握手的视频。今天克里姆林宫表示，需要时间努力使双边关系重回正常轨道。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每次这个川普特使维特科夫出场都会给乌克兰方面添堵，就他每一次见普京空手而归，但是呢，他总是能带来一些美俄缓和的这样一种结果。他甚至给你一种暗示，就川普只要派他去就是与俄罗斯的一种缓和。所以对条件反射形成条件反射，这一次在截止日到期前2天川普再派维特科夫去莫斯科， LT 担心呢截止日啊可能又会生变。但愿呢周五川普如期兑现他给俄罗斯下的通牒。这个维特科夫啊，他与川普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就目前川普家族企业最赚钱的企业就是那个所谓的世界自由财富基金，就那个公司呢是维特科夫的儿子创立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七弄八弄弄成了川普家的公司了。而且目前维特科夫的儿子与川普家族这个公司联手在投资加密货币，也取得了非常啊耀眼的这种业绩。所以他作为这个特使呢，往好了方面想，他与川普沟通呢是无障碍；往坏了想呢，就这个人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他自己一些利益追逐会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在周五呢只有2天时间了，我们可以马上就能够得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结论。但愿呢是误判了这个维特科夫。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也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标题是美国对欧盟出口10亿美元的武器以支援乌克兰，标志着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方式转变。4个欧盟的国家正在购买价值约10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以交付给基辅的部队，这是迄今表明西方对乌克兰军援方式转变的最明确的例证之一。川普一直不愿意像拜登政府那样直接向乌克兰提供美国武器，但他已暗示对于向这个处境艰难的国家出售美国武器持开放态度。荷兰周一同意第一笔5亿美元的采购送给这个乌克兰，然后丹麦、瑞典和挪威这3个国家组成联合体昨天达成了类似的采购协议。这些一揽子计划包括弹药、关键设备和防空设备，其中包括爱国者拦截导弹。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谈到这些交易时，他写道，谢谢与北约国家的这种合作将继续下去。那么根据美国与德国达成的一项协议，德国这几天将会向乌克兰提供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而美国呢答应提前向德国交付新生产的爱国者导弹系统。那么美国为了支持德国援助这个乌克兰，他把这个交付的顺序啊改变了一下，就本来按合同应该先交给瑞士的，那么经过与瑞士的协商，瑞士在推迟接受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优先呢将 美国新生产出来的爱国者导弹系统交付给德国，这样就促成了德国向乌克兰呢提交两套爱国者系统。所以这些消息呢，对于乌克兰来讲都是不错的信息。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印度总理莫迪将7年来首次访华，因应美印关系紧张。这个之前与网友分享过，这个川普啊，看起来像是一个三国迷，很愿意搭建呢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三角关系，拉一个打一个。哎，这个看来莫迪呢也是个三国迷。莫迪在对付美国、对付川普的时候，他表现出来啊，让美国很担忧的一种形式的发展，重新接近中共，这就摧毁了过去8年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联合印度遏制中共的努力。这一下呢，会把这个印太战略啊给清零。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周三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将在7年多来首次访华，这进一步表明，在与美国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印度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正在解冻。一位直接了解情况的政府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莫迪将前往中国参加8月31日开幕的多边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莫迪此次访问中国天津，这是他自2018年6月以来首次访华。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习近平去年呢是缺席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的，他派李强去代表。那么中方当时的理由嘛，就是因为印度啊对中国称的藏南地区呢改名字。那么按道理来讲呢，印度方面应该做出回应的，就中共举行的这种多边会议，印度总理呢也应该做出回应的。但是人家这是不计前嫌，你不参加我的会，我要去参加你的会。所以今天国际的舆论呢，无一例外的认为这是做给美国看的。那么川普政府会如何回应，特别是周五的这种啊截止日，对俄罗斯的制裁会不会发生，对印度中国的二级关税会不会真的征收，这个就变得非常紧迫，也非常值得关注了。从莫迪今天这个举动来讲，他也是在向川普施压，那么这个就需要川普政府来权衡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欧洲经济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国际需求低迷导致德国工厂订单下降，德国6月制造业的订单意外下降，需求受到打击，显示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在持续。德国统计局今天公布6月工厂订单月减 1%， 5月呢是下降 0.8%， 而经济学家们之前预期呢会增长 1%， 你看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 1%， 所以今天资本市场感觉是非常意外的，就德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德国商业银行的经济学家斯塔默在今天的一份报告中说，欧元区以外的地区订单下降尤其明显，这可能表明美国关税影响正在显现。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欧洲央行认为如果中国将贸易从美国转移到欧洲，将会给欧洲的就业带来风险。欧洲央行今天的报告显示，如果川普的贸易战鼓励中国将商品运往欧洲大陆，那么数十万个欧洲工作可能面临危险，中美竞争加剧对欧元区的劳动力市场有直接的影响。这个报告认为2015年至2022年间，如果某个产业从中国进口商品每增加1000欧元，就会导致该行业同期的就业率下降 0.1%，这意味着欧元区大约有24万个工作岗位将不复存在或者被重新分配。所以这个新闻它显示啊，欧洲对中美的这种竞争很警觉，他们不仅无法渔翁得利，反而呢担心自己啊成为一个受害的灾区。所以防火防盗啊，防中国商品，这个让欧洲人很紧张的。你美国减少了中国商品的进口，中国商品一定会找出路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昨天川普制造的一个大新闻，但在美国国内新闻里边呢没有太重视，但是美国以外，甚至包括欧洲，甚至包括中国新华社都非常隆重的报告了这个新闻。所以我们与网友分享一下，昨天川普接受 CNBC 采访时候啊，他谈了很多问题都是碎片化，很跳跃的。那么其中就谈到接班人问题，这个在美国政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美国人他就是竞争打得头破血流的竞争，很少有内定禅让。但是呢今天美国政治的这个环境呢，这种内定禅让指定它就成为一个 特别的政治现象了。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昨天川普被问及万斯是不是他倡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就 MAGA 明显的接班人，这记者让他确认一下万斯是不是接班人。川普说，我认为他最可能，说句公道话，他是副总统。那么这个对话就这么简短的对话，但是在美国以外的媒体呢，不约而同的把这个主题就变成了万斯可能成为共和党2028年总统候选人。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美国的选民肯定不吃这一套，所以指定接班人呢才让这个不吃这一套。但是这个对话的语义语境是川普发动的 MAGA 运动，或者是他的一种政治平台政治团体，那么这个是川普自己的或者是他家族的，他发起的 MAGA，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指定接班人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这个也不能等同于美国的大选。所以 LT 认为，美国舆论与美国以外的舆论对这个事儿的冷热程度差异呢，它还是体现了一些美国人对政治理解的特征特点。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环球时报啊，它的一个报道，很劲爆，标题是美在澳大利亚部署超高音速导弹。报道称，在护身军刀25演习中，美军首次对中程导弹系统提风进行了测试，发射标准6多运突导弹，在集成演习科目中成功摧毁海上目标。此次美军借联合军演在澳洲部署暗鹰导弹，政治意义和军训意义大于实战意义。那么环球时报呢，它宣称它的信息是来自澳洲时报的报道。护身军刀是两年一次的多国联合军演，名义上由澳洲主持，实际上是美国主导。护身军刀2025也是规模最大，参演人数多达35000人，参加演习的国家除美国、澳大利亚以外，还有加拿大、斐济、印度、德国、印尼、荷兰和新西兰19个国家。演习7月14日启动，一直持续到8月4日。澳洲时报称，在澳大利亚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标志着该武器系统在美国大陆以外的首次作战使用，展示了先进的精确打击能力以及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互动性。美国军方领导人称赞此次部署是深化美澳战略关系和地区安全挑战中加强威慑态势的一个里程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性的竞争是愈演愈烈的。2019年开始，美国就在中国周边开始部署中程导弹。 LT 呢，当时与网友呢做过一个评论，就中国呢对美军的这种战略调整反应是很迟钝的。就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呢也都是做了一种一般性的评论，我们反对。就这个为什么说它反应比较迟钝呢，或者是没有理解这种意图呢？这如果是俄罗斯的话，这个就是一场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冲突的。就你中程导弹部署的家门口呢，它会大大提高防御能力的，那么就会打破战略平衡。同样这一次在澳大利亚部署超高音速导弹，它会开启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超高音速导弹的这样一个战略部署的序幕。这个事儿，美国的媒体很低调，经常翻墙的网友啊，可能能有这种感受，就美国的媒体很少去宣扬美国的军事的领先先进性的，他们更多是报道美国竞争对手、美国敌人的先进性，这个是一种不约而同的一种主动意识。但是你看中共、环球时报、澎湃新闻，他们对这个劲爆的新闻的引述都来自澳大利亚时报。澳大利亚时报是被中共官方认可的这种外宣媒体。所以这个新闻 LT 想分享的观点是，就中共这些外宣媒体在某些问题上、某些特殊的时段上，就为中共扮演这种间谍级别的信息收集机构。这个是值得澳大利亚方面的高度重视的。就中共对澳大利亚的媒体的渗透是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就中文呢，中共控制的中文媒体体系在澳大利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就澳大利亚之前在这方面是完全失控的，现在呢有所警醒，但是这些之前呢他们扎根扎得很深、基础很强实的这种中共外宣媒体系统仍然在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个值得澳大利亚关注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个方面有关中国外贸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 标题是美国六月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缩减至21年来的最低，这个还是有点劲爆的。这个昨天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美国货物及服务贸易逆差为602亿美元，比五月份矫正后的717亿美元减少了115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五月份的贸易逆差下降了30%，至94亿美元，创下了自2004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在连续5个月下降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降幅达70%。美国目前对中国大多数进口产品征收30%的关税，这是导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个报道能让我们看到中美的贸易关系啊，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另外一个相关的信息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就路透社它还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媒体，它不怕打脸。明天中国就会公布7月份的外贸数据，那么它抢在明天公布之前，今天它先来做一个预测，就明天中国公布的外贸数据会是一个什么状况。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随着美国关税截止日期的临近，中国7月出口增长可能放缓。那么中国公布的时间呢，是周四的下午或者是晚上时间。路透社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7月出口增长可能有所放缓，因为制造商正在等待北京能否与其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达成协议，或者川普总统是否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额外的关税，这就涉及了制裁俄罗斯的二级关税。那么路透社调查了34位经济学家，他们预测的中位数，就明天中国官方将宣布的这个外贸数据，就经济学家们预测的中位数，出口会同比，就是年增 5.4%， 低于6月份的 5.8% 的增幅。进口呢，就这些经济学家预测的中位数会下降 1%， 那么这会明显扭转6月份呢增长 1.1% 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路透社也预计6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会从6月份的1147亿美元缩窄至1050亿美元。这个我们还是要鼓励路透社的这种大胆的预测，特别在发布之前这种预测不留余地，不怕打脸。也作为一个财经八卦，大家也可以围观一下，看路透社预期的准不准。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啊，在中国啊非常热门的一个新闻事件或者是热门话题。我们为了讨论分享这么一个问题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它这个也是受到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热烈讨论。环球时报的社评的标题是南京照相馆登顶全球周末票房招式什么。就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啊，在中国非常火爆，也引起了中国社会舆论的热烈的讨论，以至于啊中国网民把照相馆呢当成一种热词儿，就什么事儿都加上一个照相馆。你比如说江油的这个事件，江油照相馆。你比如说亮正姐的事件也加上照相馆。就样样事儿啊，特别是对中国网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能直说的事儿，加上个照相馆，大家都能够理解了。环球时报的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南京照相馆凭借一路上扬的国内票房成绩登顶上个周末的全球票房榜。美国知名杂志综艺对此给予关注，从8月7日开始，该片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院线，俄罗斯、韩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上映工作也在筹备中。这意味着南京照相馆的海外影响力将进一步的扩大，覆盖更多国家和地区。那么环球时报呢，他这个社评呢，他想传递给中国民众的一个信息，就全世界啊人民群众啊都与中国人民群众一样，掀起了反日浪潮。他想营造出来一种啊南京照相馆在全世界引发了共鸣，这当然很鼓舞中国网民，很鼓舞中国的观众。看来啊我们这个情绪啊热烈情绪反应激烈是对的，全世界人民都与我们形成了共鸣。那么对南京照相馆呢，这个引爆中国舆论的这么一个电影以及它带来的这种舆论效应， MT 想与网友啊分享4个观点。首先第一呢，是南京照相馆就这个电影呢，看与没看是一回事，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 MT 第一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就中共的党媒对 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希望达到的舆论效果或者教育效果落脚到不忘国耻，对中共的这样一个宣传目的 LT 想提出一些质疑。就这个电影拍的怎么样，或者这个电影是个什么情节，这个每个网友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观点，这个无可厚非。你赞成影片的宣传或者是赞赏影片的艺术水准，这都无可厚非。 LT 不赞成不理解的是，就中共党媒非要把南京照相馆以及南京照相馆这类电影落脚到啊向国民宣传不忘国耻这个事上， LT 认为这个还是比较荒唐的。就凭什么要给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脑袋上戴上一个国耻的帽子呢？为什么要让今天的中国人感受到耻辱呢？因为你一个国家遭到别人的侵略，被侵略者有什么耻辱呢？你如果能够躲掉这个侵略，侵略战争就没有发生了。这个被侵略的国家他是受害者，应该得到同情的。所谓的耻辱呢，应该是侵略者是耻辱的，就违背了道义，侵略者应该感到耻辱，怎么被侵略者应该成了耻辱呢？我们举一个极端例子，你能说那些慰安妇是耻辱吗？相信中国的舆论不会说那些慰安妇是耻辱，因为什么呢？他们是受害者。同样这个道理，日本侵略中国怎么就变成了中国人的耻辱，而且还不是一代人的耻辱，代代人的耻辱，今天的刚出生的小朋友都有耻辱，所以这个逻辑上是有问题的。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共产党的一号男一号，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天王毛泽东，他怎么没有觉得是耻辱？而且呢，他反复强调不仅不是耻辱，是一种荣耀，就被日本人侵略啊，是一种荣耀。这个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中国网友，你听着可能像天方夜谭，他这个就是历史，就是真实的，大家可以随便在网络上去搜索毛泽东的一些原话。1956年毛泽东与访华的前日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当然这个话呢，你可以理解成毛泽东认为讲的是一种反话，因为为了打日本我们才团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感谢你们，但他这个表达上他就没有说要去仇恨日本人。1960年毛泽东的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事他表达更直白了。1960年毛泽东对日本文学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倡议中日合作，毛泽东说，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毛泽东1964年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根山等人时说，没有什么抱歉的，日本军国主义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就共产党啊执政，毛泽东认为要感谢日本人。所以你看，在中共的男一号，在中共的天皇看来，不需要日本道歉，不需要日本赔偿，反而呢还要感谢日本人。哎，怎么到了今天的共产党怎么就没完没了的要日本道歉，要日本认罪？这个跟中共的创党人，中共的所谓的国父观点是完全背离的。那中共共产党怎么解释自己的领袖对日本的态度呢？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南京照相馆实际上在中国网民当中也形成了巨大的争议，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那么在这个争议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让有一部分中国网民反感的舆论。你比如说中共的老喉舌胡锡进，他在评论南京照相馆的舆论影响时候，他首先就盖棺定论，就那些批评南京照相馆的评论呢，都是汉奸言论，就你谁批评这个抗日的这些影视作品，谁就是汉奸，就说不得。那么这对中国民间来讲，这也会形成反弹，怎么就说不得呢？因为你这个南京照相馆又不是真人真事，你是一种文艺作品，你借助一些史料进行编撰的文艺作品，那么这个文艺作品与真实的情况一定有很大出入，同时呢你这种作品对今天人提出要求本身是没有必要的，你只去讲述你的故事就好了，怎么就不能让人评论，一评论就成汉奸了呢？因为有些评论是从艺术角度，从电影艺术表现的技术层面来进行探讨商榷，这个怎么都成了汉奸了呢？所以中共越是强行向人们灌输 强行去煽动这种仇恨，它会起反作用的。你说汉奸，汉奸又怎么样呢？带路党又怎么样呢？所以说用汉奸来封住人们的独立思考，这个是做不到的。短期内人们会惧怕这种管制和舆论的压力，但是解决不了人们真实的一种感受的。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网友们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就中共啊特别偏爱特别喜好煽动仇日，就煽动中国民众仇日成为中共执政史当中运用最频繁的治理手段或者统治手段。你看在意识形态教育领域里面，中共是很少去宣传他的什么共产主义的或者社会主义，这些中共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花的气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的就是仇日教育。用今天的话讲啊，这是中共 CP 值最高的统治术，就花钱少效果好。它甚至像中共执政过程当中一种板蓝根，就中共对待卫生健康啊，也是搞不定的事儿，就是弄些这些啊不知所云的中草药。中共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它是累世不爽，煽动仇日比中共任何政治运动的效果都要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以来，中共是怎么利用煽动仇日来解决他的执政焦虑和执政问题的？你比如说邓小平执政初期，他访问日本，乘坐日本新干线，由此开启了中国的对外开放。就中国的对外开放啊，是与中共对日本友好或者中日和好为标注的。甚至在改革开放时期，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哎呀，一衣带水，这个中日啊亲上加亲。那会不会说邓小平就没有煽动仇日呢？没有，邓小平呢也有强烈煽动仇日的时候。什么时间呢？当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共的经济遭到崩溃，政治上又受到国际舆论的孤立，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拿出了中共的偏方仇日，煽动仇日。邓小平发动了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3年的什么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育。你本来八九六四是中国解放军、中国共产党打人民，哎，人家邓小平为了解套，人家在六四之后发起了近代史的忧患意识的教育，落后就要挨打。他成功转移了中国人民呢对中共血腥镇压民众抗议的这样一个政治事件的影响，哎，转而呢去研究啊怎么样去仇日、去抗日了。同样，在胡温时期被认为啊是最开放、最温和的执政时期，他有没有煽动仇日呢？一样的有。就当胡温时期遇到了啊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爆发时期，由于房地产的开发掠夺很多拆迁户农民的利益，造成了上访啊群体性事件急剧上升的情况下，哎，胡温也转手小手一指，你们去仇日吧、抗日吧，所以出现一些什么忧心所呀、大规模的抗日事件。就每当中共啊遇到经济政治困难的时候，煽动抗日啊是一个强力的解药，中国人民吃这一套，累世不爽。那么习近平煽动仇日与邓小平与胡温时期有什么不同呢？习近平他确实是一个政治奇葩，未来历史上啊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习近平的研究，因为现在中国民间舆论、海外的舆论对习近平有些脸谱化，实际上这个家伙他还是有他很多独到地方的。习近平在反日仇日问题上，他与邓小平与胡温不一样。邓小平、胡温在经济好的时候，就大家不仇日，一衣带水，友好邻邦，经济有困难、政治有困难再来反日。习近平不一样，习近平是从上台的第一天就煽动仇日、反日，天天仇日、天天反日，他就没有好过。就这个药啊，他不停，让中国人呢天天吃。所以习近平他与之前的几任的中共的党魁在煽动仇日这个问题上，他是走极端的。习近平他专门为了煽动仇日，他甚至设定了一些国家的纪念日，什么国殇日啊，什么纪念日啊。他也因为利用这样一个仇日，给他自己增加了一些阅兵的机会。你包括今年九三大阅兵，这都是习近平为他呀宣扬他的独裁统治，宣扬他的这样一种权力集中，借助仇日反日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的一个技巧。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就能够看到，习近平的仇日教育与邓小平、胡温不一样。胡温、邓小平呢仇日、煽动仇日是转移国内的政治矛盾，习近平呢他两大目标，第一是转移国内的政治矛盾，第二呢是趁机集聚自己的权力、集中自己的权力。就他不仅是转移视线的问题， 他转移视线之后，他要告诉中国人，你看外敌对你们威胁那么大，而你们要躲过这种噩梦怎么办呢？那只能听我指挥，或者只能听我一个人指挥。所以他还嫌历史啊吓唬中国人不够，他还编出来大厦将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厦将倾，哎，中国老百姓面临的是惊涛骇浪。再加上你看过去日本人对中国人这么样血腥的侵略，你们不依靠我依靠谁呢？所以习近平统治时期的仇日教育有他的新特点，他提高了仇日煽动的频率和强度，他增加了这种仇日教育的目的和目标，就他自己要从当中捞到好处。但是中国人民买账吗？有些人是买账的，或者是粉红群众，老粉红小粉红是绝对买账的，也有些人不买账。不买账的表现在哪呢？你看中国民众用脚来选择，去日本的旅游经久不衰，中共隔一段时间限制去日本旅游，只要这个闸门稍微放松一点，中国人就蜂拥而去。近几年还出现一个奇特现象，就中国有钱人移民到日本也是创历史记录。就他反映，就是你这种仇日教育实际上对民间的影响并不大的。同样这个南京照相馆，党要求你们呢看南京照相馆，看了之后仇日激发这种国耻的悲壮。但是你看中国网民，人家就是借力打力，是啊，南京照相馆这个拍得好啊，教育意义深刻啊。你看江油那边有照相馆，北京大水一淹淹死十几个人，北京照相馆哪哪都有照相馆。所以本来仇日的照相馆，现在呢变成了对中共照妖镜的照相馆，只要中共的不堪都在照相馆里边。所以中国民众啊，用这种非常幽默非常诙谐的态度来应对习主席这么严肃认真的孜孜不倦的煽动仇日教育，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